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知道犹大国这个国家，他的百姓，他们日子现在越来越艰难了，因为犹大国已经快要灭亡了，结束了。我判断耶路撒冷在十年之内就将要被敌国来毁灭它了。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六章一到四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是耶利米书十六章一到四节非常令人可怕的所说的预言，说到他们死得甚苦，无人哀哭，不得埋葬，必像地上的粪土，也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还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是神对耶利米所做的启示，说恐怖的时代即将来到，叫先知耶利米他不要结婚。这个理由是很明显的，如果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所写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出来，诗篇137篇就是被掳以后所写的诗篇，就可以看到犹大国的小孩子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痛苦是何等的大。在诗篇137篇第八第九节说到巴比伦将要来毁灭耶路撒冷，巴比伦人对待犹大那种惨状是非常的严厉。怎么说呢？在八九节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的像你待我们一样，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说到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的都像你待我们一样，那人变为有福。所以当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征服者强者就抓住小婴孩，把他们的头甩在石头上。神叫耶利米这个时候不要结婚，免得他要受到这种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不要生孩子。有时候听众朋友，我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自己也很心疼今天的小孩子，他们的人生也可能会经历到许多的困难艰难。于是我祷告神，求神保护我们现在的孩子，在遇到战乱的时期最好是不要生小孩子比较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光明的一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四十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啊。这是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四十五节说了另外一个日子啊，是好的，就是说到各国上来永生耶和华启示，各国上来自己众生有启示，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我们看到犹大国的历史，这是一段黑暗的时期，神让耶利米看到光明的未来，将来他们有未来，如果他们悔改信主，就好像 从黑暗的隧道里面看见那边的出口有光明一样。这个主题，耶利米书的十六之章的主题不断地出现在先知书的当中。这些先知们不会因为时代的黑暗就看不到未来的光明。听众朋友，有时夜已经深了，光明就越亮，夜越来越黑，光明就越来越明亮。神说将来有一天，神会把以色列民从被掳当中把他们释放，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这是神对以色列国的应许。接下来我们看21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这里看得很清楚，神对他们说，神要教导以色列人，也教导我们，让他们全国的人都知道耶和华啊是独一的真神，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审判人的神。接下来我们进到耶利米书17章1、2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在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这里是说到犹大国，他们做了每一件非常邪恶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他们甚至邪恶到透过从进到他们的宗教里面，让他们宗教变成一个败坏，进到他们的信仰里面。接下来我们看5节，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绑被，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听众朋友，这些经文非常重要，我们听众朋友也要把这些经文高高的挂起来，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依靠某某人来解决这个世界上的问题，这个世界问题听众朋友解决不了的。如果我们依靠人或者依靠人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是也当被咒诅的，因为人不能够真正解决今天世界上的问题。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依靠神，神才能够解决我们今天人类的各种的问题。继续我们看7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这里说得很好，依靠神的人一定会蒙福，这是神的应许。我们看8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听众朋友，这些经文非常好，给信徒啊信主的人有莫大的盼望，在干旱之地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在诗篇第1篇2、3节有相同的意思。我来念诗篇第1篇2、3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听众朋友，但愿这两节经文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记起来，太好了，神对我们信徒一个好的应许。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书17章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听众朋友，这讲了人的堕落，你我的心如果没有悔改的话也是这个样子，都有很大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10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听众朋友，神是公义的神，鉴察人心的，要报应凡是作恶的人。我们知道唯有神，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能改变我们人罪恶的心。我们从属世的角度，属血气的角度来处理事情，这是我们人所做的事情。但是神乃是从属灵的，从神的角度来处理世界上的事情。当听众朋友，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悔改了，信耶稣基督，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已经重生了，有重生的生命，我们就有了新的性情，做人做事都不一样啊。有时候啊，我听到有一些传道人说，把你的心交给神，他说叫我们人把心交给神。听众朋友， 怎么把心交给神呢？神要我们这种又败坏又肮脏又污秽的心，要我们这个心做什么呢？怎么把心这个心给神呢？神才不要我们这种老我的心，因为人心是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神所要的是什么？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重生了，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心。那么我们知道，唯有神才是真正的心脏专家，他是最伟大的医师。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些经文做一个重要的一个结束，做一个结尾，就看耶利米书十七章的十二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听众朋友，这句话太好了。十二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这是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人类的唯一的盼望。当我们每个人回到神面前，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才是我们人类的盼望。但是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心没有悔改以前是诡诈的、肮脏的、污秽的、邪恶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圣所，圣所是荣耀的宝座，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圣所。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啊，圣所不仅仅是敬拜神的地方，圣所是一个有平安的地方，以及非常的安全。神曾经赐给他的百姓，有在旧约里面看到有那个逃城，一个避难所。那么也是可以说，神也赐给我们一个圣所，在那里我们就得到保护。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也许你我过的日子很艰难，处处都是有危险，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连在住在家里面也不安全，到哪里才有真正的平安安全呢？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圣所，这个圣所就是神至高的宝座，这个就是你跟我，我们要基督徒所要去的地方。神也邀请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他那里得生命的活水，可以来到他面前，我们信靠耶稣。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听众朋友，这个经文可以记起来。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听说这些经文刚刚读过了，太好了，神已经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这位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所以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感谢神，我们有盼望，至高的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是最安全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进到耶利米书十八、十九章，听众们注意这两章的经文啊，我们就是很简单的重点把它提出来，让我们这个时候来看耶利米书十八章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跟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一起到一个窑匠他的工厂里面啊，说到他家里面去看。那么这个窑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窑匠。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什么呢？有些人是自以为是，心里很刚硬，已经陷在罪恶当中，很多人今天不愿意听神的话。那么于是神就给犹大国一个兆头啊，一个记号。这个时候我们就给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看这段经文，神要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跟耶利米一起到一个窑匠家里面，要看到一个属灵的，神给我们上一个属灵的功课，他的真理。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 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听众朋友注意这个几节经文，有重要的属灵的信息我们可以学习。我自己曾经参加过这种窑匠工厂，做着窑器的工厂，看见这些陶器的制造的过程，在工厂里面看制造过程令我印象很深刻。特别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让我想起来，印象深刻，很难以忘怀。参观过这些窑匠陶器的工厂，站在工厂后面，我先看到一片很泥泞的土地，很难看，这些泥土啊，要做窑器，那个土是黏黏的。可是在工厂的前面呢，就是一个展览馆，展览那些成品，很精致的，很漂亮的，美观的这些陶器的器皿。然后我就进到工厂里面，看到那些窑匠啊，那些师傅，他们正在工作，他们或者站着的，或者弯着腰的，或者在转盘上的，他们认真的在工作。这些转盘是用电，现在用电动的，他们可以专心全神贯注的在塑造这些泥土。这些窑匠专心的塑造这些泥土，把这些泥土塑造成为一种高级的艺术品。这刚才看到工厂后面那些泥土跟展览场的漂亮的那些器皿，当然差距很大。泥土塑造以后变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在那个展览馆里面，这时候你知道神就差遣先知耶利米到这个地方，让他学习到一种功课，学了属灵的功课。透过这个窑匠做窑器皿的这个过程，是一篇重要的信息。那么这篇信息也是很简单的信息，等于像那个讲章一样，内容讲到从耶利米给我们这块看到这个泥土上，看到这个一个比喻，这个泥土窑匠的比喻当中有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就很容易看出来谁是窑匠，谁是泥土啊。听众朋友，我们就可以马上可以会意到，神就是窑匠，神是窑匠，那么以色列呢就是泥土。这是给一个做一个比喻，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本来都是泥土，我们的神就是窑匠啊，他是怎么样来制作这个泥土，使它变成一个好的器皿。所以窑匠和泥土的在圣经里面的比喻很清楚的就记载在罗马书9章21节，特别是保罗他用了这个比喻。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罗马书9章21节关于窑匠跟泥土它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种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罗马书9章21节，保罗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注意了，这个9章21节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文，神有主权，他可以用一块泥土一团泥做贵重的器皿，也可以做一个卑贱的器皿，这是神的主权。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这样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听众朋友，我们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神要我们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不要做一个卑贱的器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在圣经当中很清楚的，窑匠他所做的是什么，那么他是塑造器皿的。这个泥土的成分经过在软硬适中当中，太硬也不行，太软也不行啊！这个窑匠，那么他就分别神按照他的美意制造不同的器皿。我们都是属于神所塑造的贵重的，神的心意要塑造贵重的 器皿，这是给我们明白这个属灵的意义在这里面。在这里听众朋友，我们要看到两件重要的事情，窑匠他是大有能力的，这个泥土呢，这个土是什么呢？它有它土的这个特性。我们知道神就是一个伟大的窑匠，神就用泥土啊，我们知道神用泥土造了我们人，造了我们这个人是神用泥土造的。在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这样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这是创世纪二章七节说到神用尘土造人。那么我们知道神就比喻好像是一个窑匠一样，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利米他都站在一旁看这个窑匠的工作。那么窑匠一定他一定有个转盘，他的手一定非常灵巧啊，在拿捏这个泥土，就像个艺术家一样，他塑造拿捏这个泥土，他要目的是要把泥土塑造成一种艺术品啊，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要从这里看学习到第一个原则，一个属灵的原则，知道神是全能的，是至高的。窑匠啊，代表是一个大能者，他对泥土有绝对的主权啊，所以神有至尊至高的主权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那么没有一个泥土可以去质问窑匠说啊，你有怎么有这个能力？你为什么把我塑造成这个样子？没有人可以违背啊神的美意来塑造泥土。泥土不能对窑匠说我不愿意这样做，他也不能改变这个窑匠的计划。泥土也不能够像这个塑造他的顶嘴，那泥土他只有安静的顺服在窑匠的手中。所以窑匠跟泥土做一个这样的比喻，说明了神是有主权的。我们人啊，就是窑匠手中在转盘上的泥土，神是窑匠。那么今天现代人啊，非常骄傲，他拒绝了这种比喻，他认为现代人我们有主权，我们有人权，我们有自由。那么今天很多人都要坚持自己啊，我们是自由的啊，有选择的自由。常常我们忘记了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主权，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具有至高无上的主权。那么神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而必然会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神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也造了按照他的美意啊，造了我们的小小的地球，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要不要忘记，我们就是一个泥土而已，神有主权在我们生命里面完成神的美意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你我住在这个宇宙里面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运行，那么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顺服的功课。那罗马书第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说，罗马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谁强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所以听众朋友要默想这句经文非常重要。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说，犹太人他们总以为说他们不会被神丢弃，那么他们认为说他们是一个神的选民，而外邦人绝对不可能被神接纳的。他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窑匠他有他的美好的旨意。曾经有一位解经家，德国的解经家说，当人常常为自己造神，他自己造了一个神，因为他自己要造神，所以他把自己的想法就限制住了，他很受限的。但是神是有威严的，神是真实的啊，神是有智慧的、自由的。所以我们人在神面前实在要谦卑，算不了什么，我们就是泥土在窑匠手中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跟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在做辩护的时候，说明了神有主权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基督徒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是神所特别，我们是蒙召的，神怜悯我们。那么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做得荣耀的一个器皿。所以从今天耶利米书这个十七十八章这个经文里面，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但愿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就是学习啊，做一个顺服的人啊，顺服神的旨意。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的生命都有美好的旨意，神按照他的美意创造了这个宇宙，也创造了我们人类，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我们应该学习一个顺服神的功课，在神面前啊，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神面前，刚才特别强调希伯来书10章19到22节，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血，那么他进到至圣所，他为我们舍命，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新的生命，他是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做一个顺服神的儿女，做一个荣耀神、顺服神、一个荣耀神这个神所喜悦的器皿。巴不得听众朋友，你今天在神面前也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讨神的喜悦。因为神选召我们，连续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器皿，这是神美好的心意在我们听众朋友身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